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说来这时间过很快，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了。那事实上从目前情况看，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可能，就是特朗普会否卷土重来。就在刚过去的这周末，华尔街日报抛出了一篇重磅文章，指出他家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已经领先于拜登。那说来，到底这份民调揭示了哪些信息，以及透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现任总统这么不受欢迎，而前任总统尽管官司缠身，但民意支持度却能一路走高。还有明天到底有多大可能还是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面孔再度对决，还有谁最有可能成为这二人的平替。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树跟人。那这次我们还是打破惯例，不单讲英语，而是点缀在我们的内容讲述里。哦，对了，还是要插一个30秒广告啊，就是我们的2024外刊精读，今天起是我们的年底特惠，现在订阅一是可以立减200，同时享受365天的保价，等于一年内我们保证不会比这个价格更低了。第二，我们还会赠送价值288元的月卡，可以兑换今年的11月或者12月的课程，相当于你买明年的课，我们还多送一个月，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听我们的课程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火到有些出圈的文创周边，我们的第三重福利就在这个特惠季下单，是我们今年内送出全套的原创周边的最后机会。注意哈，真的是全套周边，包括杜邦纸托特包、内有乾坤的黑胶伞，以及定制的马克杯卡片套装。反正怎么个好看法我说了没用，具体各位可以扫我们文中的二维码去了解。总之就现在下单很划算，有三重福利，外加哈，我必须要说我们的课程本身是很有干货很有分量的，外观世界热点，内观身心灵发展。要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课程，也可以联系小编先领几节课听听，看看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说的干货与诚意。好了，广告讲的有点多了，书归正传。就说这周末掀起挺大反响的这个拜登与特朗普的民调数字，华尔街日报把它放在了网站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而且还配上图片，图片上还配了一行红字 WSJ News Exclusive， 表明是他家的独家报道。那其实核心内容啊，就像那标题说的，叫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随着拜登支持率走低，特朗普在2024大选中领先。原话就是 Trump takes 2024 lead。 那到底这份民调有哪些好玩的数据啊，带各位来看一下。那就是假设最后的大选如果只在这两人间进行的话，那想投特朗普的人占到了 47%， 投拜登的是 43%， 也就是拜登落后于特朗普4个百分点。那如果按照最后的参选人不止这两位，还有其他五位来自其他政党或者是独立参选人，也就总共有7名参选人的话，对不起，特朗普同志的支持率还会进一步领先，他的支持人数占比是 37%， 拜登是 31%， 也就领先达到6个百分点。那之所以参选人多的情况下，特朗普对拜登的优势还会进一步放大，是因为在独立参选人当中有位叫 Robert Kennedy Jr. 小罗伯特肯尼迪，听名字就知道来自肯尼迪家族，按照辈分来讲他是当年被刺杀的那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那这次他是从拜登所在的民主党退党出来参选，所以就会分流掉一部分原本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选票。按照这份华尔街日报的数字，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现在获得的支持度是 8%， 其实不能小看这 8% 啊，你算一下，现在特朗普领先拜登最多也就领先6个百分点，而这个肯尼迪侄子的支持度刚好是 8%， 要是这 8% 都加在拜登头上的话，他原本是可以赢特朗普的呀，但按现在这形势来看，他最后真有可能是输在这位民主党叛将的头上。但是与其怪这位小肯尼迪离经叛道，那拜登可能更应该的是反省自己，因为同样是这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老拜同志的不满可以说弥漫在各个领域。我们先说第一个，政策。那对于拜登这些年推出的政策，认为真正帮助到自己的仅为 23%， 就4个人里面都凑不到一个。而与此同时，却有 53% 的人认为拜登的政策让他们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对于特朗普当年的那些政策认为给自己带来好处的选民占到了一半，认为被特朗普当年的政策伤到的人仅为 37%。 那就是说这些年拜登推出来的政策好感度远落后于特朗普，而恶感度又比特朗普高出了一大截。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选项，叫工作表现 Job Performance， 就给总统过去这几年整体的表现打个分。 那这份调查就发现，认可拜登表现的人大约是占到 37%、也就三分之一多一点，属于华尔街日报对拜登历次民调中的最低。而与此同时呢，有多达 61% 的人对他的整体表现不满意，这同样是创下了不满意度的最高纪录。居然有超60%的美国人对拜登的表现不满，甚至啊，我还去看了更具体的数字，对他极其不满意的比例竟然是高达 49%、接近半数。那相比之下，对于当年特朗普的表现，满意的人是 47%、比起 37% 的拜登要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不满意的人则是 51%，又比起拜登要低10个百分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拜登的好感度不如特朗普，而恶感度又高于特朗普，属于是两头都落后。那除了以上对整体工作表现的评价，再说一些具体的方面哈，比如拜登他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啊，人称拜登经济学 Bidenomics， 这当中包括像要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对教育的投入等等。那这项政策现在看来美国民众并不买单，因为对他持好感度的受访者不到 30%， 而不喜欢这个拜登经济学的人则超过了半数。另外要是把两个人对比来看的话，那在绝大多数领域选民都认为特朗普要领先于拜登，而且这领先幅度非常明显。比如在搞好经济这一块，认为特朗普更强的占到 52%， 而认为拜登更厉害的仅为 35%。 另外这两年美国经济的焦点问题抑制通胀，认为特朗普更善于搞定这事儿的占到 51%， 就过半了，而更相信拜登的人仅为 30%。 另外在打击犯罪方面啊，这是特朗普的传统强项，他与拜登的好感度对比也是 47% 对 30%， 领先了17个百分点。在保障边境安全这种议题上更是大幅领先于拜登，是 54% 比起 24%， 领先幅度达到了30个百分点。另外比较热门的两个国际冲突，一个是关于处理乌克兰战争，有多达 47% 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比认可拜登的多出了10个百分点。此外在以哈冲突方面，认可特朗普和认可拜登的比例分别为 44% 比 32%， 也相差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所以你看嘛，搞活经济、抑制通胀、打击犯罪、边境安全、巴以冲突等等，在这些重大问题的互比当中，拜登都是输给，而且是大幅的输给了特朗普。那选民认为拜登会比特朗普做得更好的领域只有两项，一个叫政治语气 Tone in politics， 说白了就是话讲得更周延，不会得罪人，这方面选民显然觉得拜登会比特朗普更强。另外就在堕胎这个传统议题上，拜登的支持度超过了 40%， 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毕竟过去几年大家经历了美国最高法院那个偏保守的判例，使得各个州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反堕胎的法律，那这点确实是比较违背美国主流民意的，因为多数民众都希望拥有堕胎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偏保守的共和党和特朗普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不过说实话，在这种堕胎问题上能取得民意领先，这其主要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待堕胎这件事，跟拜登的工作业绩关系不大。所以这么一比较下来，在工作能力方面，拜登这回啊是全面落后于特朗普。另外我看这个问卷中还有一块很有意思的比较，就是比这两个人的精力跟体力，那结果在这方面特朗普也是完胜。就在二选一的情况下， 45% 的选民都认为特朗普比拜登更胜任总统，而反过来这么认为的仅有 29%， 但还有 23% 的人认为就精神状态这块两人都不胜任总统。而关于体力这一块，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就更明显，两人的支持度分别是 48% 比 14%， 相差超过了34个百分点。但另外还有近30%的人认为这两人在体力上都不适合当总统。但不管怎么说，这位77岁的特朗普比起已经81岁的拜登居然还比出了一种年轻的优势，可见年不年轻这件事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另外哈，该说不说，在一些个人形象方面，拜登的好感度还是要超过特朗普，像是有更多的人觉得拜登比特朗普更尊重民主制度，也认为他比特朗普更诚实更清廉。比如民调问题问谁更腐败，拜登对特朗普是 36% 比 43%， 特朗普的形象会更腐败一些。但是综上总的来说，就是特朗普的民调现在是明显的领先于拜登了。 并且这是过去两年该报的跟踪民调里拜登第一次大幅落后于特朗普。对此，这篇《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也是分析了背后的原因。那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导致拜登的名望如此之低。那对此，这家严肃媒体也是拿出了客观数据来给到了回答，那就是四个字，并非如此。按照目前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它三季度的 GDP 增速是达到了 4.9%， 这其实是过去两年来的最快增速，远远高于市场预期，也明显高于二季度的 2.1% 和一季度的 2.2%。 所以光看 GDP 的话，美国这一年来的表现不是好，是好到出奇。而与此同时，另外两项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一个是通胀率，一个是失业率，可以说也是相当不错。眼下美国的通胀率正逐步放缓，此前各界担心的美国的这种高通胀率会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各界普遍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逐渐的淡出。而与此同时，直接反映经济表现的失业率数据也是持续稳定的，在今年一月甚至达到过 3.4%，创下自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换句话说，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的就业情况就没这么好过。那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劳工部就表示，在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11月也就刚过去这个月的新增就业岗位是 19.9 万个，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坚挺。所以显而易见，拜登他这个名望的显著下滑，并不是在经济变坏的背景下出现的，甚至可以说是当经济变好的时候，他的支持度却下降了。对此，试图找寻到根源的这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特别点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心怀不满的民主党投票者。但这是我翻译出来的说法，原文很简洁，就两个词，叫 disaffected Democrats。 disaffected 意思就是 no longer satisfied， 就不再满意，不再对某一个政党表示忠诚，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心怀不满的民主党选民呢？就是指一部分中间选民，他们在四年前投给了拜登，但是现在心生不满，可能要弃拜登投川普。那他们的这种不满并不是盯着眼下一些具体的经济数字，而是基于他们对于趋势的判断。一句话说，就是这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在拜登治下经济正在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像这份民调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就是有多达2/3的选民都认为美国的经济是属于糟糕或者是不好，分别对应原文就是 poor 和 not good。 此外，还有2/3的人表示，在拜登执政过后，过去两年美国的经济是变得更糟糕了。另外，调查还显示，像这种悲观的情绪还真不在这一时，因为有多达 48% 的美国人都觉得他们这一代是过得不如上一代，而觉得这一代人过得更好的仅为 44%。 也就是说，更多的美国人是觉得自己过得一代不如一代。这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经济焦虑感尤为突出，因为按年龄段来看的话，在35岁以下的年轻选民中，认为经济表现尚可的不到1/3，而这一数字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是达到了 40%。 也就是说，老年人对于经济的现状反而更满意，年轻人是普遍不满。但是要注意哈，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光谱中，拜登所在的民主党他们原本的大票仓就来自于年轻人，因为相比来说，共和党提出的那些理念都是年轻人更能接受的呀，比如说支持堕胎，要对枪支实施管控，要更推动公平福利，要搞国际人道主义等等，这些提法都是年轻一代更接受的。但结果现在就是这一部分投票给拜登的年轻选民却感觉自己在经济上被刺了，或者即便现在没有感觉到被刺，但他们就觉得这个国家经拜登之手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经济只会越来越差。相比之下，这些人就会觉得可能还是特朗普更会搞经济，更会给美国人带来实惠。那目前按照这份民调的分析，要刨去掉那些怎么都不会支持拜登的选民和那些怎么都会投票给他的人，那剩下的那部分关键的中间选民，也就所谓的心怀不满的民主党支持者有多少呢？那这份民调也给到了一个数据，是 24%， 相当于美国选民中的1/4。那这些人在四年前选择了投票给拜登，但现在基于对前景的担忧，他们开始犹豫了。那报道中就指出，在这 24% 里面有 7% 已经选择去支持特朗普了，这其实就直接造成了特朗普现在的民调数据要好于拜登。那剩下还有 16% 依然在观望。 也就是说，即便这 16% 的人没有转投特朗普，他现在已足以甩开拜登半条街了。而如果还有更多的选民倒戈向他的话，那拜登后面的选情恐怕只会更糟糕。所以综上，在美国大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份深度民调出炉，而且考出来的无论是比总分还是具体科目都是特朗普遥遥领先，这对拜登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当然，因为现在距离投票还有11个月，双方的造势活动都还没有开始呢，加上未来这一年不管中东局势还是俄乌战争还有美国国内经济社会这些议题都还可能出现各种变数，所以现在就算特朗普领先了4个点或者7个点，就来判定他会获胜还为时尚早。甚至考虑到这两位老对手加一起年龄都要160岁了，到底还能不能坚持站到明年的选战台上都还有未定之数。甚至前几天拜登在公开造势活动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参选不是因为他想选，而是因为特朗普要选的话他就必须出来阻截他，因为现在他在各个候选人中对于特朗普还是有明显的胜选优势。所以换句话说，要是明年特朗普突然宣布说我不选了，那几乎可以肯定拜登他也不会再寻求连任。那因此我也觉得特别有必要的是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参选人之外的平替，就保不定明年会是这几位新鲜面孔跑出来征战大位。那目前整体情况是这样哈，已经明确投入到选战当中的人，共和党有6人，民主党有3人。那我们时间有限，就挑几个最有机会的候选人讲。共和党这边有望成为特朗普平替的2个人，一个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他曾一度被视作是在后特朗普时代最有可能竞逐大位的人，那他也拥有美国政客惯有的那种光鲜的履历，就是人长得还挺帅，在海军当中服过役，又在哈佛和耶鲁接受的教育，毕业后先做律师然后从政，30几岁就当选众议员，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得到特朗普的背书支持，成功当选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那时候还不到40岁。然后在去年的选举中他又以150万张选票轻松获得连任，这是佛罗里达州过去40年来得票差距最大的一次选举，意味着他在该州获得的这种民意支持度啊是压倒性的。而且要知道每次的总统大选，这个佛罗里达州都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就是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把握能赢得该州选票，但在这位德桑蒂斯的任内，该州的共和党选民数是首次超过了民主党，所以借此他其实很早就成为共和党的明日之星。但是自从他投入竞选以来，他的人气就开始快速下滑，这背后原因既跟他还有团队犯下的一些错误有关，比如他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恐同视频，就激起了要求性向平等的那些群体的极大不满，还有他的一个幕僚在网上转的一个视频里居然含有纳粹标志，这些都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再加上他遇上的财务困境，尤其是来自特朗普阵营的猛烈攻击，都让德桑蒂斯的人气现在是猛降。我看上个月的时候，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大本营佛罗里达州，他的支持度都已经落后于特朗普，所以这位德桑蒂斯现在看来是属于后劲不足。而相较于这位佛州州长，目前来说如果特朗普有什么闪失的话，最有可能带他出征的是最近人气攀升的 Nikki Haley 尼基黑利，这也是媒体上的一位熟面孔，他在特朗普任内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以国际新闻上常露脸。那 Nikki Haley 呢，他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参选，那他呢也有些明显的加分项，一是作为女性，毕竟美国现在都已经判了好多年了，希望能出一位女总统。第二就他属于有色人种，现年51岁的黑利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旁遮普锡克族移民家庭，说白了就是他有印度血统，这点在美国当下的政治氛围中就像当年奥巴马一样也是有加分项的。事实上早在2009年的时候，31岁的黑利就成为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州长，后来又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事实上原本这个黑利的参选外界属于是看好但又不那么看好，毕竟之前的目光不在特朗普也是在德桑蒂斯的身上，黑利只属于那种媒体上的熟面孔，而且他所为人熟知的只是外交的那一面，对他的内政策略美国人不熟悉。但是自从今年8月份共和党第一次电视辩论以来，这个黑利的民调就开始持续上升，就选民也好共和党内的大佬们也好都开始注意到这位黑利表达能力强，而且思维清晰言之有物，能够表达出非常切实的政见。比如他在竞选辩论中作为唯一的女性是寻求在堕胎等热点问题上去找到中间立场，那他的表达和他的政见就很为他加分，更别说在他熟悉的外交政策方面所体现出的专长。 那像在最近的一些民调里啊，如果是 Nikki Haley 对拜登的话，他居然能胜10到13个点，所以这种黑马之姿杀出来的黑利恐怕会是共和党内最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平替的参选人。但即便如此，目前特朗普在党内参选人中的领先优势依然是叫一骑绝尘，支持度大概是 45% 左右，第二名 Nikki Haley 最高也就 20%， 德桑蒂斯 10%， 甚至在有的州支持度已经跌到了个位。所以再加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份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民调，那特朗普接下来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变故，否则真是找不到理由说他不出来参选。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从民主党内的情况来看，目前出来表示要挑战一下拜登地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70岁的女作家叫 Marie Ann Williamson， 她主要是写一些关于身心灵成长方面的书，坦率讲她的参选更像是一次个人博出位的宣传，而非真要打的样子。另一位似乎更有可能的是54岁的 Dean Phillips，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三届众议员。这位大哥最令人熟知的标签，一个是年轻啊，才50岁出头，再一个就是有钱啊，是一位富二代，家里是酒业巨头。那这位菲利普斯在10月宣布参选，理由就是觉得自己党内的同志拜登，老拜同志实在年事太高，无法胜选，于是他觉得自己少壮派要出马。但坦率讲，目前在民主党内真正能代替拜登出征的人还没有出现，所以想想真的是哈，除非拜登明确表示他不参选了，否则真正有实力的党内选手估计都不会参赛。毕竟拜登他是作为现任总统，所以谋求连任就是对于民主党政府政策最好的辩护，而且他也是目前为止无论共和还是民主两党传统政治家阵容中唯一对特朗普取胜的人物。所以总统与胜者两大光环加持下，明年我们依然最有可能看到的还是拜登再战特朗普。那么双方的二度交手结果到底会否不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11个月里，随着选战的逐步临近，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们又将有机会看到一场美国政坛大剧不舍昼夜精彩上演。所以最后也提醒各位哈，有兴趣深度围观明年的美国大选，我们的2024外刊精读课会是不错的选择。好了，最后也感谢各位的时间，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